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从上一集聊到了运送大体的驾驶司机，到今天我要来再继续分享的就是人生的送行者这样一个特别的行业，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礼仪公司，以前叫做葬仪社。那么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产业啊，从台湾光复时期发展至今，许多相关的产业前后的产业链都因着一些非常有心的人士还有政府的规划、国际的交流，逐步将他们导入了一个企业化、精致化、合约精神以及尊重各种信仰的一个礼仪水平之上，所以礼仪公司就随着划时代的进步成为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许多年前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纠纷啊，闹上新闻之后，我们的政府有注意到这个乱象，那么就开始参照啊世界各国的一些规划，然后加上本地风俗民情以及这个所谓的礼仪跟建筑这两大块，就像灵骨塔它就是一个建筑，坟墓的墓地因着环保就会变成慢慢减少或者限制在区域里面，以便大家住的看的就不舒服等等。那因为这样的规划，将它契约，将它信托管理，所以服务了往生者的家属的这个过程有了更多的保障，包括从业人员要去做认证、制度化、考试化，还有充实专业知识，所以就能够保障我们家里面往生的这一位所谓尊者啊，有人叫菩萨啦等等，就能够有更多的尊重。那么我们过去都是所谓的买墓地，然后呢将整个大体随着棺木下葬，然后还要所谓捡骨啊等等的。那后来有了火葬，那火葬之后呢，火化之后将骨灰能够放入骨灰坛，然后在宝塔有一个位置您去采购之后安置安放。那么另外设了牌位啊，有的就是放在宝塔，有的是放在家里的祖宗牌等等啊，以便日后子孙来追思。当然时代的进步继续往前走，就有了环保葬，像海葬、树葬、植葬、花葬等等。这些环保葬礼呢，就是比较让家里没有小孩的，或者是大家真的很重视环保这一块的，能够减少一些家人的负担。那当然还有一种，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愿意做，这个就是捐赠大体，也就是当我们自己过去之后，能够将身体交给医学院或者是医院研究单位，让年轻的医师啊、护理师啊，还有研究的人员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常犯的疾病有去一个认识跟了解，还有练习。所以这种叫做大体老师的处理方式呢，也可以预立在遗嘱里面，或者是我们讲健保卡里面你都可以注记。那捐赠之后呢，当排到你的身体被医学生来练习呢之后，学校、医院单位或者市政府单位就会办一个联合的追思。那各项面的安置设计都完成之后呢，就是从业人员的一个努力，那他们不断要充实自我知识啊，认识各种宗教，也在借着服务的机会里面去了解满足各种不同家族的需求。最近在几个国家的电影里面也都有许多的电影作品来报道这样的题材跟故事，有的讲送行者，有的讲死后会遇到的这些所谓的审判啊等等，甚至有人讲这个灵魂不肯走发生的爱情故事等等。 那么主要就是让大众可以了解，在观赏电影的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甚至民俗风情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以便于你将来呢啊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透过礼仪公司的咨询去做设计规划等等。甚至呢，我刚才讲到契约化、信托化，也就是政府有规范，当你是预购，当你是在预先规划了自己的礼仪服务跟这个身后事的时候呢，当你缴了定金或是买断，那你这笔钱呢必须放在信托公司，以防这个公司倒闭，或者是说你走了以后这个钱被挪用等等，造成资产的负债等等。所以呢啊，信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还讲，大概在十年前购物台也曾经跟宝塔公司去规划了预先的销售，不管是你买了家人用，还是你买了自己以后用等等。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社会对于死亡身后事这件事情呢已经非常的豁达了。那乐师傅呢这几年因缘际会也曾经去参加过了几场长辈的告别式，所以借此也对礼仪公司有一些认识，对于身后事所谓的告别式啦、追思礼拜啦，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所以我也去约访了几位不同公司的业务人员，去认识他们的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那您知道所谓的礼仪啊，礼仪礼仪，也就是说在告别式这一天就把您弄得非常的尊贵、安详、和谐，他们来协助，不管你家人多家人少，家里有没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在这个事情规划的时候都去尽量的尊重，而且帮大家做到一个圆滑的角度，使得告别式可以做得非常的圆满。经过他们的协助协调之后，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产品可以在此做销售跟服务，然后依着家里的需求跟您的预算去做不同的规划跟调整。那么就因为我们这个身边到了五六十岁这个年纪，很多人都会面对长辈过世，那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长辈离开，所以我们真正实际的去走了一遭。那当家里发生遗憾事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比较适合自己的礼仪公司，来帮助我们平静的处理家人的后事，以及在告别式上的一些设计跟规划，主要就是代表在世的人对于亡者能够有不同的一个礼仪上的尊重，来安他们的心，也安我们自己的心。那么以规模来讲呢，礼仪公司在全省各地啊，北中南东啊，或者是说县市的不同，有的公司做单一县市，有的公司跨县市，甚至有规模的大公司它可以做到一通电话全省服务。那么我刚刚讲，因为华人有不同的一些习惯，有的是佛教，有的是道教，现在也有基督教、天主教，甚至是回教等等，所以礼仪公司在这上面都有尽量的去学习跟了解，也有一些礼仪老师能够在这当中做指导。那您讲说我们台湾这边很多早期的或是农村的家人依着古早的历习例如的这个习惯，那么他们会做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每七天要做一次，或者七七四十九天要做很多次的一个不同的目的的法会。就我的了解，大部分也就是帮助亡者在过世后的49天里面能够去经历到不同关卡的审核，也就是所谓判官或者是阎王爷吧，他要来做审判等等。那我们借着佛经，借着诵经跟烧纸钱、宝塔、莲花等等，去让他渡过难关了，能够早日到天堂，请佛祖来接送等等。那么基督教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当然仪式上的简单不代表我们的不尊重，而是因为信仰的不同，我们可以能够有让亡者有一个好的被照顾跟接待。因为这样的关系跟缘故啊，礼仪公司都帮你设计好预备好之后，您只要去做一个简单的选择跟确认就可以了。那有些人会说，到底费用会有多贵？殡仪馆有殡仪馆的冰柜、临时的牌位，还有这个所谓告别式的场地等等，甚至火化，这些都有一些所谓制定式的规费，这个是必须的。那礼仪公司的费用当然就按着家族的最后的期待跟选定会有大小差异不同，塔位也因为位置 或者是设计能够有不同的一个选择性也都非常的多，所以家人都可以提早做预备。那么以我个人来讲呢，不论是个人或是家人来规划生前契约，一来呢，重点就是减少家人在临时发生事情上的冲突跟慌乱。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当然为自己预备一个一定会遇到的毕业典礼，让往生者也好，家属也好，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能够平和圆满的来进行告别，以安慰家属跟亲友，可以事情能有尊重的尊严的一个过程。今天呢，乐师傅零零总总讲了一些礼仪业者的历史跟服务的内容，我是鼓励大家尽早去做了解或预备，如果你能力许可，当然先做采购也无妨，那么让家人可以平平安安的接受这个人生的重要毕业典礼，送走告别的家人，安慰您家人的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也让大家慢慢去体会，宁可用不到，不能不知道。今天的温馨接送情，人生的送行者，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下次再见咯。